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请听我读出。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愿你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赐给我们今天所需的饮食，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赐给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而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来到一起去研读这个登山宝训，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至第七章的这一段的经文。由七月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研读被认为是整个登山宝训的中心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所谓叫做主祷文。因为主祷文在神学上其实它非常之浓缩，所以我们会用八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逐句逐句的来到研读这一段虽然都很短的经文。我们已经讲了耶稣教我们要怎样的称呼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上个星期我们就探讨了主祷文里面有人说六个，有人说七个不同的诉求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二个的诉求，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跟上个礼拜一样，我们都是从这个的翻译的问题开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有的不同的中文的翻译。和合本就将这句说话译做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刚才读的现代中文译本就译了做愿你在世上掌权。如果大家在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背过英文的主祷文的话，无论是这个 NIV、NASB、NRSV 或者 King James， 都是译做 Your Kingdom Come， Your Kingdom Come。 到底哪一个的翻译最接近原文呢？在希腊文里面这一句说话其实就有四个字，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第一个字就是意思是 come 来的意思。第二个字一个依字，那个是一个希腊文的 article 来的冠词，就是说 the 啊 and 啊等等，所以就没有译到出来的。第三个字的意思就是 kingdom，王国的意思。还有第四个字就是 of you， 即是你的这解。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 NIV 的翻译其实是最接近原文的，最准确的 Your Kingdom Come。 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做了少少的演绎，他说因为本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Kingdom 的这个字，王国的这个字，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其实会比较陌生的，不是我们日常的语言或者文化里面会出现 的观念，一会再讲多一点。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做了一些演绎，就将它译了做愿你在世上掌权。这个演绎啱唔啱呢？我们一会再看。和合本相对地其实都是准确的。首先它在一个头那里就加了一个愿字，要来代表这一句说话是一个祈求来的，也都算有用的，都不是白加的。它说但是它不准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 國誒、，sorry， 第一個咧就係降臨嘅呢一個字啦。英文咧，如果我哋睇咧，就只係做 come 啫。頭先如果我哋睇翻希臘文嘅嗰個字咧，就係 altheto 啦。altheto 呢一個字咧，其實咧就係喺聖經裏邊咧係一個非常之平常嘅字嚟嘅。出現咗643次，即係其實都算好多噶啦。咁、那個意思咧好簡單，就係、是、來嘅意思。在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九节那里，就那个百夫长就说，他说命令这一个人去，他就去；命令那一个人来，他就来；对我的奴隶奴仆说做这件事，他就去做。这里来的这个字呢，就是 altheto 那个字，个意思很简单，就是来咯。我们说，但是这个字呢引申出来的意思呢，也都可以呢解作呢come into being， 即是出现或者实现的意思。在罗马书三章八节那里，保罗就说，他说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成的那个字就是 altheto 的这个字，也都是来的意思，但是就演绎出来变成了实现或者出现的意思。他说所以呢这个的、和合本的翻译，他说其实呢中文呢更加好的译法呢是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国来临。和合本选择了译做降临，但是原本的 altheto 那个字的意思就没有降的这个意思，只是来而已。和合本的翻译者选择了译做降临，因为他们以为这个神的国度既然是天国，既然在天上，当他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下降的动作。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演绎就不是很可取，因为我不认为这个天国的来临是一个下降的动作。正如我上个礼拜说，我们说天其实不单止在我们的上面，也都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会更加宁愿它译做愿你的国来临。但是贪方便，我们习惯了说降临，所以我们就继续说降临。好了，为什么现代中文译本会译做愿你在世上掌权呢？这个呢我们一会再说。和合本的翻译不好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国的这个字。原本希腊文国的这个字呢就是Basileia， 这个字呢是 来自另外一个字的，就是 Basileus， 意思呢就是王的意思，王的意思。他说所以呢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王国。和合本呢译了去做这个，译了去做国呢，其实呢就不见了一部分的，不见了个王的。我们说呢，所以更加合宜的翻译呢，其实应该是译做愿你的王国来临，愿你的王国来临。但是呢今时今日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的北美洲呢，其实呢我们不是很熟悉呢到底什么叫王国，什么叫王国，我们不是很知道呢王国是一回什么事。可能呢大家会听过联合王国，这个 United Kingdom， 即是英国啦。我们说但是呢联合王国的那个王呢，其实呢实际上都没什么权力，纯粹是一个象征来的。跟耶稣这里讲的王国呢又不是很相同。除了聯合王國之外呢，我們最熟悉的在我們的經驗裡面的王國呢，那就已經是這個 Magic Kingdom 了，就是 Disneyland 裡面那個。那這個呢對於理解聖經是沒什麼用的，所以其實我們不知道什麼叫王國的。什麼叫王國呢？我們說王國就是一個王行使他的主權和統治的地方。王国是一个王行使他的主权和统治的地方。所以呢现代中文译本译做愿你在世上掌权，在某程度上呢其实呢都可取的，因为他都讲到那个意思出来。新约的学者 Scott McKnight 就建议将这个字呢，王国的这个字呢，可以译做帝国 Empire。 他呢将这个 Kingdom of Heaven天国呢译做 Empire of the Sky。 我们说帝国这个字呢，其实呢是一个我们更加可以联想到更加明白的一个字来的，因为我们呢每天都生活在帝国的阴影底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最初的那一班听众，当他们听到耶稣讲王国的时候，其实他们联想起的是什么呢？也都是当时他们生活在他之下的那一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他说所以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是願你的帝國來臨，願你的帝國來臨。但是今時今日在二十一世紀亦都可以想像這個字是願你的政權來臨，又或者願你的統治來臨。這些各種不同的演繹其實都幫助我們去對王國的這個字產生新的想像，讓我們更加了解耶穌基督其實他想說什麼。我們說耶穌最初的那班聽眾，當他聽到耶穌教他們祈禱說願你的國降臨的時候，到底其實他們在想什麼呢？這個我們就要回去耶穌之前再幾百年的歷史裡面去看看。我們說以色列人是神所揀選的民族，他們有一個使命，就是要將神的祝福帶到給全世界。神賜了給他們應許之地，就是迦南這個地方。慢慢他們在這個地方就一直在這個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的帶領底下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王國。但是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对神不忠，他们开始敬拜偶像，他们开始参与迦南人那些不道德的宗教仪式。神派了很多的先知来到去警告他们，去呼吁他们要悔改，但他们不单止无视这些先知，甚至乎将他们杀害。所以最终正如神和人之间所立的约里面讲好了的一样，神就容许这个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去征服迦南，将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流放到去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就此就亡国了。他说过了很多年之后，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因为神顾惜他的大名，所以神容许犹太人再一次回到去应许之地那里居住。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不再有自己的王国。由那时开始，他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外族的统治底下，首先是波斯帝国，跟着有希腊帝国，而最终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很强大、充满欺压和暴力的一个政权。一方面，罗马帝国似乎容许犹太人有某一程度上的自治，他们容许犹太人继续在圣殿里面敬拜，这个就是圣殿的模型。我们说他们容许犹太人继续在圣殿里面敬拜，他们继续容许犹太人去主持圣殿的营运，意思就是说他们容许犹太人继续靠着圣殿来到去做生意和赚钱，他们容许犹太人基本上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模式。我们说但是另一方面，罗马人其实是对犹太人实施近一种高压的控制。在圣殿的旁边，就是大家看到在左上角很高大的那个堡垒，他说那个就是安东尼亚城堡，他说就在圣殿山的隔离，甚至乎起得比起圣殿更加高，那里就是罗马的士兵在耶路撒冷驻扎的地方。如果圣殿山里面犹太人有什么风吹草动，罗马的军队他们几分钟之内就能够进驻圣殿山控制大局。我们说罗马人向犹太人收取很重的赋税，他们施加高度的政治压力，他们要确保犹太人他们不敢说任何违反罗马帝国的事，也都不敢去做任何谋反罗马帝国的行动，因为国家的安全是大于一切的。罗马的政治宣传口号是罗马太平 Pax Romana， 我们说但是实情就是正正完全相反。我们说在这个的罗马帝国的高压统治和政治压迫底下，犹太人呢，他们没有任何的平安，他们一点平安都没有。犹太人很渴望能够推翻这个罗马帝国，起码是在迦南这个地方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再一次恢复犹太人自己的王国。 让尼赛亚或者基督去以仁慈、公义、平安去统治他们。尼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又或者基督这个字就是这个希腊文，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有三个的职位是需要被高立的，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尼赛亚或者基督他们其实就是将这三个职位集于一身的那个人。尼赛亚他是先知，他是祭司，同时是一个王。我们说当犹太人他们被流放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们说弥赛亚有一日要来，君王有一日要来到，神的王国有一日要来到。他说到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就不再需要生活在外国的统治、外国的政权底下，他们可以再一次有自己的王国。他说这个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听到耶稣宣告说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所有的想象。他们期望耶稣就是这个的弥赛亚，会带领他们武装起义来到去对抗罗马帝国，将他们从政治的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去重新再一次建立以色列王国。我们说但是这个并不是耶稣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当他教我们去祈祷说愿你的王国来临的时候，耶稣并不是想武装起义。耶稣心里面所有的那个愿景比起武装起义更加大，更加满有荣光。当耶稣他被这个罗马帝国的总督本丢比拉多审问的时候，耶稣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那里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会以为耶稣在说什么呢？就是耶稣说他的国度，他的王国不是一个地上的王国，不是一个政治的王国，是一个属灵的王国。很多时候我都会以为这句说话是这样解。他说但如果是这样解的话，耶稣就不会教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来临，也会教我们祈祷让我们能够去到你的国度。我们说什么叫做不属这世界？在希腊文里面，属的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介系词 preposition。 介系这个介系词的意思是代表来源，代表来源，即是说从什么里面出来，或者出于什么的意思。他说所以不属这世界的意思不是说不属这世界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王国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他说如果耶稣基督的王国不是来自这个世界，那耶稣基督的王国就不会跟随这个世界的秩序来到去运作，也会跟随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来到去运作。这句说话不代表耶稣基督的国度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我们说这句说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和这个地上众多的王国在本质上是有分别的。耶稣基督的王国是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来到去运作。什么秩序呢？他说就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描述的那种秩序，例如在八福里面讲到的秩序，我们年头的时候用了很多时间来到去理解八福，让我们重温一次。他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 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几个星期之前咧，英文堂咧唱咗一首嘅诗歌，亦都咧好能够讲出天国嘅秩序到底系啲咩嘢。呢首歌咧叫做《The Jesus Way》，嗰度咁讲，佢话 ：If you curse me, then I will bless you. If you hurt me, I will forgive. And if you hate me, then I will love you. 如果你诅咒我嘅话，我就会祝福你；如果你伤害我嘅话，我就会饶恕你；如果你憎恨我嘅话，我就会爱你。If you strike me, I will embrace you. And if you chain me, I will sing his praise. And if you kill me, my home is heaven. 他说如果你击打我的话，我就会拥抱你；如果你囚禁我的话，我就会唱诗赞美；如果你杀害我的话，我的归宿是天上。我们只要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能够理解天国的秩序。我们为耶稣基督是按着神的国度的秩序来到去生活，而不是按着这个地上边的世界的国度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国度的秩序最完美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国度的王自己愿意用那个最羞辱的方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边。这个就是神的国度的秩序最完美的彰显。我们说耶稣基督尝试引进到这个世界的，不是只是武装起义，不是只是政治改革。耶稣的愿景比起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心里面所想象的，其实更加的宏大。耶稣他想引进这个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一个新的军事秩序，一个新的关系或者社区的秩序，一个新的思想秩序，一个新的宗教秩序，是将整个世界全面完全的更新。我们说耶稣基督想带来的不单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更加是一个整全的国度。没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生活和生命当中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耶稣基督的宣告所影响的。当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度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这个宣告所影响。耶稣基督希望引进的，他说其实是在人类的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会将我们带到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生命里面。他说这种新的生活，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到去表达的话，就是我们很多个礼拜之前所讲的 Teleos 这个字，就是完全的这个字。耶稣教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其实是教我们要向神祈求，求神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展开革命，政治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军事上的革命，关系社区上面的革命，思想上面的革命，宗教上面的革命，以致我们的人生能够可以成为完全，可以成为 Teleos，以致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人和这个世界的事物之间，甚至人和自己之间，都能够再一次有合宜和正确的关系。就是如果用耶稣基督的讲法，就是重新的有义的存在。我们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带来的革命，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完全。当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这样宣告，他说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如果你还记得很多个星期之前，当我们去讲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讲到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知道天国已经来临，天国已经来临，我们说天国打到来了。我想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要教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来临呢？不是已经来临了吗？没错，我们说天国已经来临了，他说但是同一时间天国也都还未来临。在神学上我们说这个观念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既制未制，已然未现，他既是来了也都是未来。 我们过多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在讲到的时候讲到关于什么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什么叫做已经来了但是又未来。所以请大家记住这条问题，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会讲到了。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生活和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是相符的呢？我想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想清楚，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想清楚。第一，我们首先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求神的国度来临？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求神的国度来临？我们说当我们去祈祷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代表我们渴望将自己放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王的统治底下。当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代表了我们渴望将自己放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王的统治底下。这个是不是你想渴望的呢？这个是不是你渴望的呢？定是你会更加宁愿你自己做自己的王，自己去统治自己，自己为自己去作人生的每一个决定，而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服从基督我们的王？你是不是真的想耶稣作你的王？我们很习惯自己做自己的王，我们很不想放弃我们的自治，每一样东西都要听从耶稣的带领和他的统治。他说你想不想耶稣基督 的秩序在你的生命里面实践？你是不是真的想耶稣基督的秩序在你的生命里面实践？就是贫穷的要被称为有福，哀悼要被称为有福，卑微要被称为有福，迫害要被称为有福。你是不是真的想一个这样的秩序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定是还是我们已经很习惯这个世界本来的秩序，我们很享受去追求财富， 很享受各种的享乐，很享受得到别人的尊重，很享受一个平顺的生活。我们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想去拥抱耶稣基督那种的生活。当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来临的时候，不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国临到除了你的生命以外的每一个的地方。我们说当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国来临的时候，首先我们是求神的国临到我们的生命，去让耶稣基督作我的王。他说所以我们要问清楚自己，他说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的渴求呢？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诚实地去祈祷说愿你的国来临呢？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一场的革命，并且让这个革命扩展到去你周围的人，扩展到去你的社区，扩展到去你的国家，甚至扩展到去全世界？你是不是准备好这样的让它发生？你是不是渴望这件事发生？这个是我们第一样要问清楚自己。他说第二，如果你已经想清楚你的确是想耶稣基督去作你的王，你的确是想国度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下一样你应该要做的事就是悔改。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去要求我们所做的，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说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的意思就是掉头向反方向前进。悔改的意思就是掉头向反方向前进。很多年以来，我们都是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暴政的秩序来到去生活。但是现在我们决定要变节，我们决定要背叛这个世界黑暗和邪恶的国度，相反我们要效忠天国的王，我们要向神的国度效忠。 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就不再按着这个世界的暴政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相反我们要按着神的国度、耶稣基督的王国、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要服从天国的王，而不是服从这个世界的暴君。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是一种效忠，更加是我们的行动。悔改不是只是我们讲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你的生活是不是从此就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进行呢？但当然我们生活了在这个世界的秩序底下这么多年，要改变其实并不容易的，有所谓 muscle memory， 肌肉记忆，你自动地都会按着那些旧的方式来到去生活。这个世界的秩序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习惯。他说，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去训练我们自己，用新的习惯来到去取代旧的习惯。透过训练，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符合这个天国的秩序，就是那个我们选择要效忠的秩序。透过训练，我们可以让自己慢慢的过越来越符合天国的秩序的生活。如果你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话，请你联络我。我们刚刚上完的那个信徒教育的课程《实践生命之道》就是讲这件事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联络我，可以将那些录音send给你。耶稣基督最初的那班的听众，他们希望耶稣为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政治的起义，一个军事的起义。他说，但是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是愿你的国降临。耶稣教我们要求神，向神求一个更加大的祝福，一个更加大的祝福。你想要的其实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让比起你所祈求的更加大的祝福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家可以放下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闭上眼。同上一个星期一样，我都是想为大家去读这个的主祷文。当你去聆听这个主祷文的时候，我很想大家去留意一下自己的内心。主祷文的字句令到你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想法呢？让我们去聆听主祷文，亦都去聆听自己的内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想象一下他的面容。我邀请你想象一下，你将你心里面那个最诚实的感受或者想法去跟耶稣分享，又或者你有任何的挣扎，有任何的怀疑，你都可以很坦诚的去告诉耶稣。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完全的接纳你。 想象一下咧，你自己将你最诚实嘅谂法去同耶稣分享。然后呢，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完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呢？让我们呢想象一下耶稣基督的回应，听一下呢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如果你今天可以向耶稣求一样东西，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直接告诉耶稣。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天上面的父亲，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国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